弟兄姐妹平安，5月21号提摩太凯勒箴言灵修标题 Correction 就是、纠正啦、指正啦、指责啦、责备啦，引用的呢是箴言13章18节，弃绝管教的必自贫受辱，领受责备的必得尊荣。简明版圣经就翻译成拒绝管教的会贫穷而受人耻笑，接受指正的会获得荣耀。那么在今天 correction 这个、纠正这个指正指责这个标题之下呢，提摩太凯勒就说骄傲哈，很讽刺的就是他是恨恶 correction， 他恨恶纠正，恨恶指正指责啊。那不可避免的啊，这个骄傲呢，他不接受别人给他的指正呢，就会引向 public failures， 就是公开的失败了。然后这个公开失败呢会带给他 shame 就是羞耻。可是这个羞耻呢是从希伯来文的一个字来的，而希伯来文那个字的意思是 to be taken lightly， 就是被人家很轻的、看待，那就是表示被轻视。所以呢一个人啊，人类如果 human arrogance， 人类的这个傲慢啊、自负啊，就带给他自身最大的梦魇啊。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什么可以医治治疗骄傲呢？哦，所以就我们就要想哦，医治之道。哎呀，终于讲到医治，太好了，不然继续讲骄傲真的是哎呀没有出路了、还好今天开始有出路了。其中一个办法、提摩太凯勒在第二段就说，这里是其中的一个办法，就是有意的 submit yourself， 有意的把你自己服从 systematically，有组织的、有系统的、仔细周到的去服从什么呢？ correction from others， 从别人来的给你的那种、纠正，给你的指正，给你的责备。那要变得呢、to become not a lightweight， 要变得不是很轻的，没有分量没有重量的，就是被轻视，But a person of honor， 而是一个有尊荣的人，要变成是这样的人。 The only path， 唯一之道就是 formative discipline、就是一个形成的这个纪律、管训训练。训练什么呢？就是 submitting one's ego to another self， 把自己的这个自我啊、服从在另外一个人之下。那提摩太凯勒引用了这个定义啊，就是说你想要变成、不要很轻，不要被人家瞧不起，而且是一个变成是一个被有尊荣被人家尊重的人呢，那你就要做这样的一个训练，不断的把你自己的自我训练到、服从在另外一个人之下。这个是旧约学者 Van Leeuwen 在解箴言书的时候说的，那提摩太凯勒就引用了他。所以提摩太凯勒就说啊，你必须要失去你的骄傲，以便于你能够正确的找到他。那有没有可能发生了？有的。他接下去就讲了一个状况，说几个状况啊，这可能在教会里发生。如果我们都誓约服从啊那位智慧的领袖们他们的忠告啊，我们服从这些 wise leaders 有智慧的领袖们，不是单数，不是唯一的一个人哦，就是很多有智慧的领袖们他们的忠告和他们的指示，那这就有可能发生。然后另外他就讲说，这有可能在婚姻里面发生，如果呢我们让配偶感到很安全的来纠正我们指责我们。然后他讲的第三个状况就是说、当我们给基督徒朋友们复述，给他们有权利来定期的时不时就来对我们说，说什么呢？说有关我们的错误跟我们的罪，好像那个希伯来书三章十三节是这么说的，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了，心里就刚硬了、所以呢这是有可能发生的。那最后提摩太凯勒在第二段结束就说，这是有可能发生的是什么呢？是只有在你选择被纠正，被人家责备是你的生命中的一部分，选择这个是常态，你选择这个常态的话，那这个你就真的是有可能啊，服在别人之下。我们真的有可能失去我们的骄傲，我们真的有可能啊，把自我训练到服从在另外一个人之下。 那我们就有可能是一个看起来啊啊我们就是一个那个有尊荣的人，而不是被轻视被藐视的人。所以提摩太凯勒今天的问题就是说，你活在一个基督徒的社群里 Christian community， 这个基督徒社群里面是有 genuine close accountable relationship， 是有这种真诚的亲近啊，然后彼此之间又负有责任交账问责啊 accountable 交账制的这种关系里面，以至于我们上面所讲的这个都可能发生吗？所以他就问了一个问题，说你最近有没有经历到 correction， 有没有经历到被责备被纠正呢？然后提摩太凯勒今天的祷告就说，主啊，我生命中呢没有足够的人啊，是我信任 I trust 是我信任啊，可以来啊纠正我指正我的呢，那呢我就需要有耐心跟 commitment 跟忠诚来培养他们啊，然后呢有勇气来向他们打开我自己，那求你就赐给我这两样，阿们。当我们在讲说我们不想要骄傲，那不想要骄傲不会一夜之间来的，所以怎么办呢？那提摩太凯勒就说你不想要骄傲，其中一个办法就是你被人家责备呢，你要好好去思考，这样子你才不会顾行己见，自己觉得自己很好。当你觉得自己很高傲的时候呢，哎，太骄傲了，那别人给你意见你都不听啊，别人给你的指责你也不听，那这样子呢你就会这个人真的会受辱的，因为人家是神用来管教训练你的啊， discipline 管教训练不一定是不好的它不是一个惩罚，它就是神在训练你，好像你想拿奥运金牌那选手一定要不管夏天多么热冬天多么冷，都要在操场上不断的训练你，比方说百米公尺，你就要不断的被训练不断被训练。所以呢如果你是经过不断的训练的话，那你的结果就不会是失败，就不会有这种公开的这种羞耻。那当你的结果不是失败，你就没有被轻视没有被藐视，你反而会得到尊重。所以你想要不骄傲，想要微不足道，想要被人尊敬，你就要训练你自己。而且呢这个训练是 formative discipline， 就是你自己呢就这种形成的这种纪律，这种训练是训练你自己不断的服在另外一个人之下。所以一个小孩如果从小训练他自己，很可惜啊，我们小孩从小因为我们都是有傲性啊，有骄傲啊，从小孩子就是带着罪性嘛，对不对？因为像大卫王说的，我是在罪孽里面生的。所以呢当父母亲要管教孩子的时候，为什么圣经里面有谈到要管教你的孩子，要训练孩子走他当行的道，就是走在耶和华的正道上。为什么要训练？因为我们从小就是很愚昧，我们都需要被管教。那有一些孩子呢怕痛，被管教他就耍赖，耍赖呢父母亲我们讲儿童辅导的时候讲过，怕麻烦，怕耐心去管教孩子，怕孩子哭闹啊声音受不了，所以呢父母亲最后就放弃按照圣经之道来管教那我们这里当然不是讲儿童辅导学了，可是圣经里面真的这样讲你要仗打那愚昧就可以离开你知道我们以前我今年都60多岁了以前呢我们的老一辈，就我们的父母亲啊老师们啊如果那时候我们考试没有考100分我跟你讲，你考99分，手掌心伸出来两只手啪打一下然后呢98分的啪打两下对对对，在我那年代我的老师是这样，你没有的话那哈利路亚赞美主，那我感谢主你没有但是我想你可能也没考上台大，你说谁说的？我既没有被打我也考上台大，哎呀你太了不起了，那表示你太厉害你知道吗？哇，那就表示你科科都100分，你说没有啊，我也没有100分啊，但我就考上台大，那你也太了不起了吧，你这种这个没有考100分，你知道台大是每一班的佼佼者每班佼佼者还不一定都考上台大，那你要不然就运气太好了，你说没有啊，我在我们班都是第一名， 所以我从来没挨打过啊，对啊对啊，可是你们班没有第一名的就挨打不是吗？啊，所以呢啊，那时候那我们就是这样被训练出来的，就是字写的端端正正啊，不像现在孩子们都不会写字啊，只会用电脑打字啊，那正确的字都不会写啊。啊，那数学啊统计啊都不会啊，一加二加五等于多少啊，啊你想了半天，一加二加五手指头算算啊啊八你还会，那如果再复杂一点呢，你说啊不行不行不行啊，拿纸出来算，算了半天都会算错。啊，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都是用电脑，然后那个计算机啊，手机啊出来，加减乘除，有时候连加减乘除你就是用计算机，你会点错，你知道吗？那我要讲就是说，我们的孩子就开始有点也不能怪他们了，因为这就是人的这种在亚当堕落之后的天性，堕落的那个本性，他就不那个嘛，他就不爱读书啦，贪爱舒服啦，等等等等。那父母亲呢，如果又不花时间陪伴啊管教啊，不照耶和华的办法来管教的话，我跟你讲啊，孩子真的是很悖逆的，那孩子会跟你顶嘴的，然后最后呢你以为爱的管教，可是我告诉你，你就训练到孩子就是说 OK， 今天呢我被你说服了，我觉得你给我面子了，我觉得你让步了给我要的东西，好，那我就听，因为我很小嘛。慢慢大了，他眼中无人的，真的是很骄傲到一种程度哦。如果他做错事，我们去纠正他，他不被纠正的。为什么呢？你看我们辅导下一个世代的人，我说我以我的这个世代来讲，下一个世代的人，哇，现在呢，我在辅导会众的孩子，三十多岁啊、那他们跟比方说男女朋友之间呢然后呢，他在工作上，他用他的方式去自保。所以呢，他的人际关系也不怎么样，工作压力也大。这个我们下一个世代人呢，他不接受我们给他的指正，所以他就无可避免，他就承受那种他个人的失败那种痛苦啊。那如果这个个人的失败又变成是一个公开的那种失败呢，那他就更羞耻了。所以通常我们在辅导他，真的一步又一步，一步又一步把他引到基督面前，这个是不容易的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是要从小就训练的。那你说，那我长大以后怎么训练？长大以后，我跟你讲，我们真的是很难。要不是因为有某种的利益好处我们才不服呢。我们为什么要服在别人的纠正、别人的指正之下呢？这个就是骄傲。所以你想知道你自己骄傲吗？那就看看你能不能听别人讲话。我记得有一次呢，我在美国西岸一个教会，那我坐在很后面，那时候我的眼睛哈还没有动白内障手术，我是戴着近视眼镜，那我的近视又很深嘛啊，我都已经戴了近视眼镜了，那我坐在很后面，哎呀妈妈咪呀，那个字幕啊，那我所谓字幕还是透过投影机打出来的，投影机打出来应该字幕就应该不小了对吧？那真的我坐在后面，哇，那个真的字好小哦。当时呢，我就跟，因为我是在他们教会配搭服侍嘛，我就跟他们放字幕人讲说，哎，这个下一次哈、能不能那个字大一点呢、啊？他说为什么要放大一点呢？我说因为这个字哈、像我们这种人哈、老花眼的人，坐在很后面的人哦，又近视的人，我们看不清楚。他说没有人抱怨啊，其实我也不是抱怨，我只是建议嘛。那我建议，我总要告诉你为什么我这么建议啊。所以呢，我们习练通达人都知道，像我做一个老师的讲员，我礼拜天讲到我上课，如果我的 PPT 啊都给你用20啊、我是在讲我们英文的这个 PPT 的那个字体大小，我都给你用12，我个人是可以看哦。那你上了 PPT 你能看吗？那如果我又再给你发 PDF 档是六个格子六片放在一张纸上面的，哇，那打印出来那简直就是乌漆抹黑的，像小蚂蚁在那里，你根本都很难看得清楚的。那这个就是你考虑到别人，那这个其实也没有道德上的对跟错，真的没有。如果你这一群都是年轻人，那眼睛都很好 ,2020 视力都很标准的话，那你就是投影机，你唱诗歌你都用28也都无所谓啊。有一次啊，我崇拜的时候，现在因为都是疫情嘛，都是网络 YouTube， 那教会里面呢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是诗歌呢诗歌就是第一行第二行第三行第四行对吧，他呢第一行跟第二行中间空很大哦，然后呢 第一行、第二行、第三行、第四行，每一个字啊都很小，那个歌词字很小，哇，我就必须要，因为我现在又变成我的眼睛的关系嘛，我又变成哦，真的要很近，站得很近，我才看得见那个歌词。那我就想，哇，我崇拜，我还站得那么近啊，对着这么近的一个，虽然我的那个小电视屏幕也没有很大，然后我就说，哎，今天很好，可是能不能建议那个啊，比方说歌词的部分呢，放大一点啊？他们就说，啊，谢谢指教。你看，就不一样的反应，为什么？因为这边是一个传道人他做的，所以他就很谦卑啊，说谢谢指教啊。那边呢是一个平信徒在美国西岸，然后我不过说那个字太小了，我们在后面唯恐有些人也看不见。他不会啊，怎么会呢？只有你一个人，那我请问你，只有我一个人，我不是人吗？我也是人啊，那我都已经跟你讲了对吧，我都已经跟你讲这字太小了。那别人呢，我就看我左邻右舍那些老人家，他们根本连嘴巴都没张开，他没张开是因为他不爱唱吗？还是因为你的字都很小？然后当换了比方说当天某个长老讲到，我看那个老人家也很专心在听讲，你知道吗？为什么？因为是用耳朵听嘛。那你诗歌崇拜不是就是要我们参与吗？那我们参与的话，字都看不见，唱什么呢？那我是用这么简单。我还记得多年前呢，我曾在美国东北岸一个教会服事，那个教会哈，因为那个把那个女牧师气跑之后呢，他们要请都没请到，后来就是神学生在那里帮忙，然后就会请我去讲道帮忙。然后我去的那一天呢，他们大概有十年没有教会了，我们就有一个训练吧，通常他们教会退休会什么特会都是排周末嘛，礼拜五晚上、礼拜六、礼拜天嘛。结果呢，我们就事先去，然后就是要把什么投影片啊什么都设好，那时候是旧的那种投影机啊，都不像现在都架在天花板上，然后我的电脑必须要在我的前面，因为太远了我看不见啊，所以呢就投影机接到我的电脑的那条数据线传输线，那就很短嘛，所以呢调了半天，好，终于调好了，因为他们讲台有点高，就把那个位置弄好。那因为前面有诗歌敬拜嘛，所以呢诗歌敬拜完就我上去了，那这个电脑就要换来换去，所以我们就先把这个位置推车啊什么电脑啊 PPT 投影机什么都弄好了。那当然就是开始陆陆续续，人家还没时间还没到嘛，就陆陆续有人来，然后才会有唱诗，唱诗完之后才会时间交给我们。就有一个人一来了，他说真的哦，他一来他就看到我们前面讲台这里，他说这个推车这个投影机为什么放这里？我说不好意思，是因为等一下呢就我讲了，那我们就先把这个距离什么先弄好，刚好就这个距离是最好，不然等一下就弄来弄去就会有一点我怕耽搁了时间，不好意思，我还这样讲啊，没有问题，没有问题，等一下一定很快的。啪，他又把这个投影机挪到另外一个地方了，我就没讲话。果然等到我的时候呢，哎呀，那简直是就这样要挪一阵子，真的要挪一阵子。那我也不讲话。然后第二天呢是主日崇拜了嘛，主日崇拜就不像昨天晚上可以挪来挪去、挪来挪去，因为这个是一个环节卡一个环节，所以呢，我就跟他们执事商量。然后就决定就像我们昨天晚上把它摆好那样先摆好了，就你知道吗？因为我们都是提前到教会嘛。那个人又来了，就说这个推车怎么摆在这里？那我就说不好意思，是因为等一下主日崇拜，我怕这个一环卡一环哦，而且如果待会要调的话，那我没有讲说如果要调那我在那里等，你知道吗？等一分钟、等三分钟、等五分钟都是等，那就不太合适了。我没有这样讲，因为我知道昨天他们这么一调就不是一分钟、三分钟、五分钟的事情了。我说我怕等一下呢这个时间会有点耽搁，因为是崇拜嘛，比较正式，所以我们就先把它位置都弄好。好，没有关系没有关系，等一下我一定可以把它 马上把它弄得什么。他说的就比昨天更加的强烈，我也没有坚持。我相信我如果是一个传道人，我要坚持是可以的，但我没坚持。 就果然呢、啊，当诗班唱完了、啊，我要上去了，对吧？我要讲到了啊，那投影机啊，那个、数据线，那转来转去，那可是一番的功夫。然后到了下午呢，讲到完了，下午呢，他们觉得挺好的，就想跟我座谈，他们就提了问题，那我们就叫我晚一点再回纽约，我说行，好，结果提问题的时候，就有一个人问了。就说我们找牧师哈都很困难哦，你有没有什么建议？因为大家有一派就说要找牧师，另外一派就说算了不好找，不要找什么什么。然后就问我的意见，因为可能神学生他要毕业，他也想离开嘛。那现在教会有些事情都是他帮忙嘛。然后这些人都是教会这些核心同工啊、执事啊，那我没讲话。那他们问了。再问就是说现在我们要请牧师啊怎么怎么，我就说其实我也很了解你们啊，因为没有一个牧师感觉就好像没有一个大家长，还有呢感觉都不知道对外谁来或者怎么样，总要有一个人主持嘛啊，可以理解啊，或者你们也要有人出来做协调，我不好意思讲说那你们中间总要有一个人出来，那谁也不服谁怎么办，我没有讲，我就说那你们呢这样子也挺累的，因为你们还要工作哈，你们还要上班，然后还有教会的服事，所以好像少了一个核心人物的确是有一点有一点这是我想为什么你们想要请一个牧师吧。那他们就说对，因为我们少了一个感觉，就感觉就是怪怪的嘛。那你这个怪怪的怪了十年也怪怪的，那就表示说你们试图想找。然后我接下来说，可是说真的哈，万一真的牧师来了，你们请了一个牧师哈，我想你们过去也有请嘛，会很为难，然后最后都做不久啊，因为也有一个试用期嘛。我说我估计恐怕很难。他们就问我为什么，我就说其实我很想讲那个例子，但我没有讲。我说因为你们现在这样哈，没有牧师啊，也就这么过了，每一个礼拜一年365天有52个礼拜，我们先不讲礼拜五礼拜六有没有聚会，我们先讲光礼拜天，你们都能够 handle， 都能够处理得很好。那一旦牧师来了，然后呢牧师现在你们做的通通交给他，因为你们说你们很累，那真的这个牧师来了真的啊，一旦他拿回去了，你就让他去做，以前权柄在你的手里，你决定，你说了算。现在换这个牧师来了，拿回去做，是他做，但也是他来决定，对吧？你会放手吗？后来他们里面那个神学生还有很多长者就同意，因为他们自己也观察到他们这个现象，所以呢，他们是不能够接受不能够接受什么呢？不能够接受别人给的意见，所以呢，这也是一种骄傲。我以前呢，在中国带中国的学员小跟班，哇，他们真的是很骄傲，骄傲到你没办法去纠正他们。然后有一个人有一天在下面就跟我讲说：“哇，我真的发现老师，我真的很骄傲。我说哇，你两年之后你才发现你很骄傲，那也不错，至少你发现了嘛，对吧？你发现了之后，你要怎么样呢？”那你就要去把它照着神的话开始去训练自己降服在别人的纠正之下嘛，对不对？他知道自己骄傲了，拍拍屁股走了。意思就是说，从那时候我们的同工他还是继续这样，还是狡辩。为什么？因为他该死的自尊心，他在基督里就没有那个这个我们在讲嘛，就要别人的肯定。哎，为什么一定要别人的肯定呢？你就不完美嘛，你就是需要被指正嘛，为什么你不能接受别人指正呢？就他到今天为止还是那么的骄傲啊！虽然我们已经不在一起同工了，但我就感到说哎，真的没话说。你不要看一个人外面齁文文静静斯斯文文的，你不要跟他同工啊！一旦同工了，他跟你在一起了，他就觉得他可以没大没小，他就可以觉得他是最好的，他就可以觉得他做的是最好，那你是不能提醒他的，你一提醒他，他就会来说你，他会觉得你没有爱心，他会觉得你不爱他。诶，怎么有人会是有这种概念，就是说如果我被提醒了，那对方就是不爱我呢？所以你看到没有，你看我们为什么这个提摩太凯勒他就讲，他就说我们要服在教会智慧的领袖的忠告之下，我们的前辈们跟我们讲话，还有呢在婚姻里面我们的配偶也是神来跟我们讲的，还有呢我们平辈我们的基督徒朋友啊，我们会允许他们 来时不时来跟我们讲我们的错误吗？我们的罪吗？我们的教会的群体，这个基督徒社群里面，是真的大家这种亲近靠近是很真诚的，还有这种交账，彼此交账 accountable、负责人交账问责，以至于我们彼此可以来像希伯来书三章十三节讲，来指出我们的错，指出我们的罪，指出我们的这个缺点吗？这样我们才会改吗？如果你认为你是不能被说，你认为我不能接受，那为什么不能接受呢？不能接受就是因为你觉得你很好，那真的是很骄傲。其实昨天晚上呢，长岛有一个姐妹团之间打电话给我，就问我最近好吗？在很久很久以前，一个多月前，两个多月前，那时候还是三个月，我现在都觉得怎么时间过那么快，那时候没有口罩，他就问我你有没有口罩？那时候我们根本就不能出门嘛，我说没有，他就寄给我，然后他就跟我讲，那因为我们以前我曾经在他们教会也帮忙过服侍过嘛，我们都有一些好朋友。他们现在教会没有主任牧师了，主任牧师就是退休了，然后现在是另外一个牧师。其实我们都是好朋友，然后他就跟我提到这个师母，这个师母就是，他就很难受，因为我们以前都是朋友嘛，在他丈夫还没有去读神学院之前，现在读了神学院了，出来了，毕业了，牧会回到自己教会了，就变得那个没有安全感，自从做了师母之后，就彰显出来的，人家口罩施工是要拿出去奉献的，哇，那就摆在教会，这个师母就把剩下所有都拿回家。他自己想要说啊，这个他可以送给邻居，怪了，你送给邻居为什么？好像我借着送礼物给我的邻居，我邻居会说我好。然后呢，他就觉得只有他丈夫是我们威敏毕业的，那肯定那个讲到什么超水准的。可是这个纪要真理班，人家听了就觉得很索然无味嘛。这个你师母来带，那人家觉得另外一个姐妹带得好嘛，所以就不去上这个师母的课。搞得这个师母呢，就要那个姐妹把学生还回来什么的。我其实都知道这些，因为几年前嘛去教会讲到，也特别想跟这个师母聊，但是很遗憾哦，就是她以前多年前也是因为她丈夫去读神学院的时候，她都是大小姐，没有吃过苦，她就觉得从大房子换成小房子，一下子就人就得了抑郁症，搞到她丈夫在教会实习也没办法实习，后来我还跑去照顾她。我当时就觉得很惊讶，就说这个人怎么会变成是这样。我那一年我从中国回来的时候，是她跟另外一对夫妻啊，那等于是极力西旁的这个天使啊，雕食物给我的，然后他去那吹的就看都不看，东西很贵他就拿了就给我。曾几何时怎么会变得这么斤斤计较，那一点点水，那一点点口罩，那一点点的东西，我想不透，我真的想不透。然后我就发现说他以前不是这个样子啊，但他们讲了说以前是有一些蛛丝马迹，只是他们就看一看笑一笑，因为大家都是平辈嘛。然后现在你做了师母了，你的丈夫做了牧师了，人家对你丈夫没话说，但对你这个师母有威严，为什么？因为生命。我就想起来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如果我们不对付我们的根源问题，就是从来没有吃过苦啊，然后想要让别人称赞我啊，这两个加起来，那现在年老了，你就会希望说你们教会讲到呢，所有牧师讲的都不好，就你老公讲的最好，所有人带财经都带不好，就你这个师母带得好，你知道吗？然后你就会有嫉妒，嫉妒别人，当别人要去跟你说话的时候你听不进去，甚至在群众当中你说的一些事，做的一些事，作为一个师母。昨天那个姐妹就来跟我讲说她人际关系这样不行的啦。我说不是吧，这个医生的果效是重新发出，就算她学了人际关系技巧，那也是新的问题嘛，对吧？她说哎呀，你们这个威敏毕业的你以为她不知道吗？她这个也是在你们那里因为威敏是如果其中配偶一方来读书，比方说你做丈夫的来全职读道硕，那你的妻子也可以免费读，如果你们俩可以同时读，那他可以免费，所以呢那等于是不用缴学费，而且他真的会被赋予学位哦，真的会有学位的。那我就想他也在我们学校也上过圣经辅导课程，后来我得了一个结论，就是哎，学的东西没有用在自己身上。当你不用在自己身上的时候呢，你看我们年轻应该对付的问题 经不起被说，到了年长呢，那更经不起被说。所以呢，我们如果在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不能服。你想想看，等你长大了，不是长大，等你服侍了，年龄也渐渐大了，你做那个什么长什么长什么长，谁还敢说你啊？没人敢建议你，没人敢说你了。难怪提摩太凯勒就问啊，你在的这个基督徒社群，彼此之间的亲近是很真诚的吗？有这种 accountable 的 relationship， 彼此负责任交账问责吗？有吗？你有经历到被人家来纠正，被人家来指正吗？当我们想到被纠正、被 correction、被责备的时候，我们想到这个中国的文化，还有我们个人的经验，就把这个字 correction 啊变得好像是啊有人张牙舞爪啦，对我们又谩骂又撕牙裂嘴的，我们感觉就不良好。对了对了，我记得以前我大学毕业的时候呢，接受那个类似军事训练那种哦，才能进到我们单位工作。当时那个训练所那个副主任就讲啊，合理的训练是要求，不合理的训练是合理的训什么对不起我说错了，头都晕了，因为刚录音啊，都哗啦哗啦讲了一堆哦，然后突然才发现没有电池了，啊、哦、还要看自己重录到哪里，我就讲啊、哎、我半小时白说了，重讲吧，啊就是合理的要求是训练，不合理的要求是磨练。那我们从小都是这样啊都是这样，所以从小负荷是好的，就是这样被磨被磨被磨，习惯了习惯了。习惯到一种程度呢，好像被人家纠正也是很理所当然的。可是我告诉你，如果没有养成从小被纠正的习惯的话，或者你自己认为说啊，小孩子嘛，从小啊，孩子还小嘛，不用跟他怎么样啦、啊，要包容他、忍耐他，要做他的朋友，你等着瞧，你孩子到青少年会出问题的。你如果没有把他用耶和华的真理带到神的正道上，他真的会出问题的。所以呢，你又不仗打不管教，哎，你不要来跟我谈，这个是儿童辅导学里面哈，我们不在这里不是讲儿童辅导学，所以你不要讲说啊、哎，老师，我爸妈从来不打我，我现在也挺好的，没这回事，那你是特例，你不要以为人人都跟你一样啊。我们那年代我就讲过嘛，你没有考100分打一下，没有考你99分打一下，98分打两下，你说老师。我没有被打过一个你一样考上台大，那你太厉害了，你那表示你从小的第一名。你说没有没有没有，我不是第一名，那不可能，因为要上台大都是各校的每一班的第一名，前面佼佼者，而且你第一班还你那班第一名还不一定考得上，对吧？那可见的你成绩是很好的，所以你才能上台大，你才没有被打嘛。你说对啦，我就是第一名啦，只是我不好意思说，对呀、啊，就是你第一名嘛。那你没有被打不代表别人没有被打嘛，对不对？你说没有啊，我们老师都不打，你错了，我那个年代我现在60几了嘛，我那个年代就真的是这样子嘛。可是我跟你讲啊，我们那个年代作奸犯科人啊不多，其实讲不多我觉得也很惭愧，为啥呢？我们后来的作奸犯科如果没有信耶稣的话，是那种很白领那种作奸犯科，是很可怕的。那这个就不提了，因为今天刚好我在录音的同时，这个台湾总统就职，然后人事安排，其中竟然有一个是我台大那时候大家我们班上同学竟然会去追他的那个男的，然后这个男的这么的恶名昭彰，这么的要名要利，当时不是，当时看起来他好像很正义，你知道吗？啊，人真的是没有耶稣哈，人真的是很可怕，没有主来纠正我们，我们真的很可怕。如果神用我们附近的人来纠正责备我们，你的教会是这样的一个社群，以至于在训练你去接受被人家来纠正被人家来责备吗？你最近一次有被人家纠正被人家责备吗？你能够接受吗？还是你说像最后终于学了圣经辅导课，你说啊是是是人家说我很骄傲啊，是是是人家说我很贪爱舒服啊，我终于发现我的问题就是贪爱舒服啊，我终于发现我的问题就是要得别人肯定。然后呢讲这句话姐妹从厦门跟我讲完之后到现在几年了、2011年，现在是2020年，你知道吗？9年过去了，后来呢2014年我们没有开始同工了，他的生命现在呢还是一样嘛，还是那么骄傲嘛，对吧？所以呢，你一定要思考，当提摩太凯勒在他祷告说 我没有足够的人，是我 trust 的，我信任的来纠正我的。那为什么你不信任他呢？那你就要去培养啊。所以提摩太凯尔说，我需要有耐心，还有呢 commitment 委身忠诚去培养嘛，培养出这些人，我信任他们，他们也信任我，以至于我在第一次被他们说的时候，我不用自我防卫，我不用态度变得不好，我不用认为说他不爱我，那别人就很安心，别人下次就会继续来讲一讲，就是哎 by the way 顺便提一下，我觉得你这个怎么样怎么样，人家就会来跟你说话嘛。然后你需要有勇气向他们敞开啊，所以你一方面要培养他们那部分，一方面是你这边你要有勇气打开你自己嘛。如果你没有勇气打开你自己的话，那是很糟糕一件事。为什么呢？因为你是看不到你自己的，你里面的恶怎么处理呢？你一定要能够有可以敞开的嘛。那你说啊，老师我单身，我没有这样的人，那你属灵同伴呢？你教会的牧者呢？你教会的那些前辈们呢？你知道我年轻的时候真的很有福耶，不知道为什么我就会主动，或神就赐给我这种主动的心。反正认识了何哥，何哥就自然认识何姐，何姐就说谭英啊，你愿不愿意认识我婆婆？我婆婆是我认识中最有智慧的人。哇，很难得听到媳妇夸奖婆婆哦，原来她婆婆是另外一个教会的姐妹，很有智慧，很有爱心的。后来呢，她的婆婆陈妈妈就成为我生命的一个祝福。所以你就把你的时间花在去跟这些前辈们，属灵的前辈们，其实他们年龄只大我两岁，何姐只大我两岁、四岁、六岁，不是太大的啊。那但是这些人呢，神都用他们陪伴我在生命中走过一个阶段，给我很大的帮助。所以如果说你认为你不需要别人纠正，那是因为你已经被罪来刚硬了。像希伯来书三章十三节，我们要趁着还有今天，要天天彼此相劝。你如果刚硬了会怎么样呢？那就是像我讲的，哇，那个曾经我的学姐就告诉我说你最好不要到中国去，因为你太耿直了，他们说的是一套，然后背后又是一套。我说不会啊，我接触的不是这样的人，我接触是教会弟兄姐妹。你讲那种什么很虚伪，很那个，那个是外面没有信耶稣的人。我不是要去跟没有信耶稣人接触。他看我一眼，他说连教会的人都是这样。我说不会吧。后来呢，果然如此。为啥呢？真的有人讲的是一套，真的他们的信仰是跟生活脱节的。他可以不尊重所有的法令规定，然后他就会说那是你。而你要讲版权，那是你们 W 城市的那个宗派的那个 Z 老师就真的跟我讲啊，他信耶稣啊，然后呢哇，就讲了一副那种他可以不尊重版权呢。我说你怎么可以不尊重版权？他说在耶稣里面所有都是 free 的。什么叫在耶稣里面是 free 的？什么叫在耶稣里面是 free 的？然后就变成说我们今天请任何一个传道人来我这里讲道都不给钱吗？不给讲员费吗？你是代职服侍，你是做生意啊？你派单到全国各地，那你不也给人家那个车马费吗？那你说老师，我们在那里就顶多人家煮一碗面给我们吃，这个就是讲员费。那是因为你们这个系统是这样嘛？那你怎么能够把系统的操作高过是圣经的原则呢？牛在草场上踹草，不可容住他的口，不是吗？所以我就想。哇，真的是很可怕。然后你在真的以前呢，遥遥的接触训练，没有住在一起，不知道。等住在一起，哎呦，我的天哪！真的那个，哇，可以因为他一个人睡觉，然后你中午进来开门关门，他很火大，就噼里啪啦跟你对骂，然后三个人就去封锁isolating 孤立。你知道吗？一个宿舍四个人，三个人就把你一个人给孤立起来，搞的那个什么什么猫耳朵狗尾巴也是哇哇叫的。哇，那我就说天哪，你们怎么都不按照圣经的原则去处理呢？好，等到我们要按照圣经原则处理呢，把他们原来那种虚假的外貌，把他们原来那种虚假的好，把他们那种原来虚假的平安全部搞了一滩的活水，搞得半天我的名声就很坏了啊！李老师是 trouble maker这里呢哪壶不开提哪壶。那我请问你啊，我们学习难道只是给你知识吗？ 不是要你去操练吗？你知道什么叫操练？操练就是比方说我们这线上学习本来是要计划两年以后，就被迫提前，被迫提前，当然很多科技我们跟不上，好，我们就开始要怎么办怎么办怎么管理。好了，就告诉你嘛，字母加上数字中间没有空格的，然后呢字母数字就是你的编号，空一格，空一格之后呢后面就是你的名字你的代名，就这样子，要空一格，字母数字不空格，字母数字完了，比方说 AB01 这中间没有空格，完了空一格，就是比方说我猫头鹰这样子。有那么难吗？不难。你明白吗？明白。那为什么不照做？搞得这个33分钟，等了33分钟，有几百人次这样子，真的真的我们就是不断的在等，不断的在等。还好有另外一个 organizer， 我不做这种事。但我就在想这个最基本的动作，那就表示说你没有把你自我呢形成那种纪律信念，很严格的服在另外一个人的话语之下。然后我们教会的牧师说这个是需要有信心的，谦卑是需要有信心的，就是承认另外一个人比你有智慧，承认另外一个人讲话比你有道理，所以你有意识的把自己服从在那个人之下。我就在想，哇，那个我们那个救赎主教会这个大卫牧师可能是跟提摩太凯勒牧师同工久了，所以他讲的跟今天的内容真的很像啊。我们需要训练自己服在另外一个人之下，所以当别人来跟我们讲的时候，你说我为什么要服在他之下，是因为神用他，所以之中你是服在神的主权之下，神是因为爱你所以提醒你，所以呢才来请另外一个人，用另外一个人来提醒你。配偶婚姻关系常常就是神赐给你另外一个提醒你的。如果他第一次说你的时候你自我防卫，那人家还敢说吗？比方说人家说啊，你这个菜做得不错，就是这个鱼呢咸了点，你把筷子往桌上一放，一拍桌子很生气，说我那么辛苦给你烧饭做菜你还这么挑剔啊，这是实际的我的一个亲戚的案例。哇，那真的是很不得了，你拍桌的对象还是你母亲，你敢这样做真的太可怕。那就表示说我们那个该死的自尊心没有死掉，那个骄傲没有死掉。我们年轻的那个骄傲如果不训练的话，到老了，就像昨天有一个人打电话给我，就讲到他们教会的牧师师母，牧师是很爱主很愿意传福音没有话说，但牧师呢就是很，就是你可以知道，就是对师母讲话毕恭毕敬的，就师母说了算。然后师母呢，我们以前都是好朋友，从她老公去读神学院，又是读我们威敏啊，他那个里面很多根源问题就慢慢显明了，那种贪爱舒服啊，那种大小姐啊，没有吃过苦啊，不能从大房子变成小房子啊，然后就抑郁症啊，那种整个人崩溃啊，然后那种就是就是不能有身体上的一点点的不舒服啊，那种就是一定要人人都说他好啊，就他的服事都要人家觉得他很属灵很爱主。就你现在带查经带纪要真理班，人家就觉得讲的不怎么样也不好，讲的人家也听不懂，然后另外一个姐妹讲的反而比较好，人家要去听，那你又跑到另外一个姐妹那里告诉那个人说你不可以开这个课啊，搞得人家姐妹也很为难，对吧？本来人家也开这门课，你自己好，那现在呢祷告会你也跑进来说你要来带，你一带呢大家都跑掉都不愿意参加了，然后呢人家自己私下有祷告会你又觉得挺好的，你又说啊，你能不能让我加入啊？加入之后呢你又搞得大家又都在逃避你。那我就在想说，其实这个人以前我吉利西旁的乌鸦喂食给那个神的仆人，其中两对夫妻，他就是其中一对啊。那在那崔德旧是很好的超市，东西很贵啦，他看眼睛扎都不扎的东西拿了就往篮子里面丢，然后呢就买了，为什么买给我的啊。然后呢他房子卖了比他想象中多了6000块，他把这钱好像分成三等份分给三个机构，那其中一个就2000块就给了我们，所以他是很慷慨的啊。但曾几何时我们年少的时候年轻的时候，就像我老师讲的，那根源问题没有对付，到了年老的，哎呀，你以前很爱要面子，所以你借着服侍大家都觉得哎呀你挺爱主的， 那时候我们没有想到要反省我们的动机，结果呢，到了老呢，你现在做了师母了，你要的就是所有人讲到都讲得不好，就你家老公讲得最好，你家牧师讲得最好，所有人带财经都带得不好，就你一个人带得好，就要这种虚名到一种非常严重的态度。昨天有一个姐妹来打电话问我好吗，我们就这样聊起来，就谈到，因为我们都是老朋友嘛，就谈到这个师母，我们的朋友嘛，他就说，哎呀，我都不想说了。他就讲这样，他说你上次来你不也看见了吗？我说那他的丈夫没跟他谈吗？他说没有，这个丈夫现在都躲着我，躲着我们啊，因为他都觉得他的妻子不是那样的人。我觉得这个丈夫也有问题啊，你听不见，你听不见别人的声音吗？那搞得会众只能说啊，你这个牧师是 people skill， 人际关系技巧不会，这哪是人际关系技巧呢？你上课了，你都学了我们威远的圣经辅导，言语的威力，医生的果效重新发出，你怎么会不知道呢？那我就发现有些人是没有勇气去接受这个事实，有些人就是接受又能怎么样，反正我老婆也这样，我改不了她。你改不了，但是你要在爱里面去，神用你去纠正她。你说我老婆就是不接受纠正的人，你不也知道吗？对啊，但神就借着你在婚姻里面有智慧的、有耐心的，不是去挑剔他，而是去爱他，慢慢引领他到基督面前嘛。哦，我这样我就是心里很难受。难怪啊，提摩太凯勒就讲，我们生命里面没有足够的人是我们可以信靠来纠正我们的。可是我们要信靠相信的人是谁呢？ Trust， 相信的人，信任的人，就是你的配偶嘛，你的孩子嘛，你的父母亲嘛。如果连我们家都不能这样爱里面说诚实话，都不去操练，那我跟你讲，那就外面人更不会来跟我们讲。还有我们年轻的时候如果不训练自己服在另外一位之下，就是我们的神，以至于我们可以服神所用的人，如果我们不这样训练的话，别人不会来跟我们讲的，别人不会跟我们讲。那你的意思是说，你希伯来书三章十三节，你不用天天彼此相劝，因为你很好了。错了，就是因为没有天天彼此相劝，所以我们心会刚硬。我看到中国在培训的时候，大家远远的都挺好，等真的近距离的神学院里面，哇，看到他们那样真的很可怕。为什么？对啊，这个三分之一的菜你就吃了，也没人说什么。后来我问说，诶，你怎么就让三分之一把菜都吃完呢？然后我顺便问的其他人说，啊，他平常都是这样吗？后来人家就私下说，是啊，平常就这样，小米粥他就一个人就吃掉了。那我们一看，剩下还有人没吃嘛，所以我们大家都很自动的就挖一勺，这样最起码大家就还分了，能够吃到一口。我说那你怎么不去提醒他呢？然后说他从小是什么在奶奶家外婆家长大的。后来我真的求主赦免我，我真的一看那种中国的从外婆家长大，我真的接触到的，说真的，在外婆家长大真是又自私又偷懒又不会做家务事，然后又被宠的简直是隔代亲哦，把你宠到不行，你知道吗？你就没有那种小时候没有训练自己服在另外一个人之下，结果等到读神学院了，哇，学校的校规你就遵守不了了，说不可以用学校指定的、学校提供的答题纸跟你写答案的，不可以用别的，那你就一定要用别的。然后呢，说记过，哇，你还哇哇叫，你知道吗？然后说你教会里面你是教会里面很多问题，你还跟我们请教，那我们听，然后跟你一些分析，然后后来发现就提问，就说哎，你这样子会不会是你有没有发现你是你觉得你有没有发现你是有点骄傲呢？我怎么会骄傲呢？我们那里人都是这样啊，你这样说我不承认。诶，是你有问题你来找我诶。然后我只是提醒你去从另外一个角度反思自己嘛。你既然说你没问题你不骄傲，而你证明你没有问题是因为我们那里的人都这样，那你怎么可以因为那里人都说谎你也说谎，全中国人都说谎，都用假发票，都去说谎给国家拿项目，你也这样做吗？你是基督徒诶。我又想起来有一个同工，他有一次在讲小跟班，他有一次在讲怎么他的英文很差。我说诶，那你大学都毕业你怎么考上的？他说啊，我们都是作弊啊什么的啊，嘻嘻哈哈讲，所以我们都这样啊，然后我的英文就这样，然后什么。那我听他讲完之后，我感到心里很忧伤，我就问他，我说 你怎么在讲这个东西的时候你不觉得哀伤呢？是，你可以说啊，那时候你还没有信耶稣，对对对对，但最起码你现在回过头去看，你应该看到自己那种罪性嘛。可既然你到现在你还不认为这个大家都这么做，都作弊，你也这么做，你不觉得他有什么不对不好吗？你信耶稣的那个标准应该不一样嘛。所以你看到没有，等到近距离接触了，我就发现哇，这些人真的口里说的是一套，心里又是一套。那个 W 城市那个 Z 负责人啊，当初跟我们讲请我们去培训什么的，那我们就讲到这个请你要怎么处理怎么处理，因为这是有版权的。嘿，版权在基督里所有资源都是 free 的，没有版权的。嗯，那是你们那里讲的。哇，你没法跟他讲诶。我是因为看他刚接手，他自己讲他真的很有心。我对于那种有心要做神国事工的人，我都很想去支持的。结果不到一年，那种傲态，讲话的傲慢，一方面你比我年轻，一方面你的职分还没有我高。哇，那种傲慢到他们那个宗派的人，那个系列的人看的都受不了。我也没讲话，我就很谦卑的听，然后就好，请问我怎么，你要我怎么做，我要怎么样配搭你们。然后讲半天，行啊，如果你要我训练你们神学院可以。好，我这么一讲完他就没话说了。可到时候呢他还是没请我啊，对吧，他要足了面子。我就心想，我们这个从小没有被纠正，到老我们会越糟糕，然后等到我们大了我们又不被纠正啊，又听不了别人，然后哪一天你当了什么长，比方说你当了一家的家长，你当了一校的校长，你当了一区的区长，你当了一市的市长，你当了一个会的会长，你当了一个学院的院长，那很可怕哎，那谁讲的话你都听不进去。所以提摩太凯勒说，我们是活在一个基督徒的社群里面，这个社群里面真的很有真诚的人跟人之间真的很亲近，是真诚的吗？彼此之间有那种问责任 accountable 负责任交账问责的这种关系吗？以至于我们能够彼此提醒吗？以至于我们能够被纠正吗？如果你说我挺好的，我不用被纠正，那你的意思是说从你信耶稣那天你就是完美啊？不可能，你完美你就会被主接回天家。照你认为的完美跟我们比较起来，也不过是乌鸦五十步笑百步，对不对？天下乌鸦一般黑嘛。你跟我们一样是罪性，我们相同的地方多过不同的地方，你需要被纠正，正如同我需要被纠正。你说不一样，你呢被纠正70次一天，我只需要30次，那你30次就来笑我70次吗？你有没有想过，我70次违背了70条，在神眼中是死的，违背了律法，你30条也一样吗？雅各书讲得很清楚吗？ The Book of James 讲得很清楚吗？你违背一条就是犯了重条吗？那这样的人有一天你当上什么长什么长，那不是很可怕吗？所以在一个，如果我们现在已经不是小孩了，我们不可能回到小时候。好，小时候爸妈没有纠正我们，我们不谈。我们现在重生得救，我们在基督徒社群里面，你在教会里面，你的教会是否真的能够培养这样的一个氛围，是我们可以彼此纠正彼此提醒呢？还有你自己有没有养成我对我的神学生要求就是这两点，这是我的老师 Paul Tripp 讲的。我们要养成什么呢？谦卑，可被接近 approachable， 可被人接近来提说，因为是神借着他来纠正我们的。你要养成这个美德，谦卑，可被接近。只要人家一讲说啊，这个字哈，你不要用那个投影字哈，那么小，崇拜这个20号字体太小了。你说怎么会呢？怎么可能太小呢？哎，只有你一个人抱怨太小。不不不不，你要洗练通达的啊，最起码 PPT 啊要40号字或36号字，别太小。然后呢，如果说你今天啊养成那种谦卑可被接近，人家第一次来跟你一讲说啊，这个投影片字好有点小，我看不见。你马上说是是是，我下次把它放大。所以呢，第一行跟第二行中间不要空行，不要空1.5行，不要空double line， 你一行就一行， 然后呢字把它放大一点，然后到时候呢你帮助了这些看不清楚的人，你自己呢也是一个在服事上服事的技巧上习练通达，因为你没有注意到人家提醒你的，所以你最好被提醒的时候不要说怎么会呢，只有你一个人抱怨，人家有没有抱怨，人家只是跟你讲字太小，可不可以建议你放大一点。那除了这个养成谦卑可被接近，人家第一次来跟你讲发现你听他以后就会很有安全感的，会继续来跟你回馈。如果你不听，你找了一堆理由甚至很生气，以后没有人敢跟你说什么了。如果没有人敢跟你说什么，那想必你去跟别人说的时候你也会这样，因为这样，因为你不能接受别人给你的指正。所以当你要给别人指正的时候呢，你做的最好的就是啊，李老师你讲的这个内容啊我每天受益无穷啊你这个讲的举例啊什么什么啊真的很好啊讲完之后呢，你知道吗，我每次讲到完，我只要我听到别人一讲说啊你讲到非常好什么什么的，我开始就滴啊，我可以感受到这个人是不是真诚的，我就会说谢谢，然后我就可以预期有一些人他接下来就会说那我可不可以给你提一个建议，我就笑了，然后我就说其实你不用跟我讲前面那一段开场白，给我打麻醉针，因为我不是那样的人，你把这个用在别人身上也许合适，用在我身上不合适。为什么？我心里面没有讲，但我真的是这么认为，你要真诚就直接跟我讲，不用跟我打麻醉针啊，你就直接讲说老师你今天讲的这个东西太长了，浪费我的时间，能不能 锁定30分钟，那我就说好好，我记得下次把闹钟放我前面，抱歉啊我都没有放，然后每次写的案例写在旁边啊，那这个我感到很抱歉，我尽量啊，我不能保证但我尽量30分钟内结束。所以呢当你去给别人说话的时候，想说指证人的话的时候，你可能就会是有点虚假，甚至有点惶恐，甚至怕对方啊，因为你会把你的经验投射在别人身上，你会想别人不接受，你会想别人说啊谢谢你啊，你真的是神派来天使帮助，你会觉得说啊这个人是虚假的，这个人讲话呢很会讲，你并不相信他的真诚，因为你习惯于怀疑别人。所以呢我的老师说，第一个我们培养自己谦卑可被接近啊，让别人可以来提说纠正我们。第二个我的老师说，我们要培养对人很真诚的爱，这就是提摩太凯尔说，你是活在一个基督徒社群里面，里面真的有真诚的爱，大家彼此真诚很靠近，以至于我们可以人跟人之间彼此问责交账吗？所以我们老师说要爱人很深很真诚，像主爱我们那样，到一种程度我们愿意放下我们自己的那种贪爱舒服啦、面子啦、怕对方说我们没有爱心破坏我们名誉啊，我们愿意把自我放下来，以至于我们真的能够在爱里面 speaking truth in love， 在爱里面说真理的话，说诚实的话。虽然这几天刚好婚姻辅导里面在讲这个我们的一门课啊，刚好要讲到沟通啊、冲突解决，但刚好今天录这个东西嘛，我就觉得提摩太凯勒讲的那个基督徒社群，你在你的教会，你在你的小组，你要从你自己开始去营建这样的氛围，培养自己谦卑可被人家接近，让别人来提醒来帮助我们成长。你要想到的是那是神用对方来帮助我成圣的，就这么想。所以当别人有好态度感谢主，合理的要求是训练，不合理的要求是磨练。所以别人态度不好 OK， 我们心里虽然有点不舒服，但我们还是可以往正面的看，说神很爱我，神借着对方来帮助我，不然对方干嘛要浪费时间去用骂你的方式呢，对吧好，你往好的方向想。至于他态度不好，那是他跟上帝的事，上帝会审判他，你别审判他，你自己要去培养这样子信任别人，也让别人信任你，让别人在你这里也有安全感，敢来跟你说真理的话。然后你自己要勇敢的去敞开你自己，让他们或者说邀请他们。其实最好的办法就是你每次讲完道、每次讲完课、每次做完一件事，你就问你的同事，你就问你的老婆老公孩子，哎，你们觉得我这顿饭菜烧的怎么样你觉得我今天教课教的怎么样，你能不能给我三点提供我改进的PPT 字太小好我改你这个呢眼花缭乱颜色配的不好好我改你这个讲得太长了好我改好，你就这样子，你就这样子去邀请别人给你意见。那这个是要训练自己哦， 有意识的，今天这句话有意识的去形成纪律训练，服从在另外一个人之下。你必须要失去你的骄傲，那种该死的自尊心死掉，以便于你能够正确的找到你的尊严，你的存在在基督里，看自己，看自己大小，合乎中道。我的父，我的神啊，请帮助我们，因为从亚当那时候开始，我们自己就把自己当作，我绝对不会犯错，我不需要你，我不需要你借着别人来提醒我们，然而证明我们是错误的，我们的确是需要你，我们的确是需要彼此防卫。如果那时候亚当跟夏娃说，哎，我们不要听，亲爱的，我们不要听这个蛇，这个古蛇这条大龙的话，我们走，我们不要理他。如果那时候亚当能够出面这样讲，如果那时候亚当能够说，亲爱的，上帝告诉我们是这样子的，等等等等等等，走吧。如果有人真的是能够爱我们很深，在爱里面跟我们说诚实话，但是这些都过去了。我们看到了魔鬼撒旦的策略，看到他分裂也分化我们的伎俩，我们今天并不是不知道的，就是我们常常把别人好心给我们的意见纠正，我们当作是不好的，我们认为他是撒旦派来的打手拆毁我们，而不是上帝派来建造我们的。所以呢，牧师可能对会众的意见呢嗤之以鼻，甚至牧师自己感到受伤害，觉得不被爱，不被接纳。然后呢，我们对于长辈指责我们，我们觉得说，啊，你算哪一颗葱，哎，你不过是年龄比我大一点，啊，巴不得你早点下台换我来做。我们总觉得我们自己很厉害，其实啊，我们没那么厉害，我们没那么好，不然的话你早就习得我们世上劳苦，接我们回天家。但是呢，请帮助我们，因为我们并非不知道，我们的确都知道，这些都是头脑上的，我们知道，我们想要正确的去操练。求主给我们勇气，也给我们自我纪律训练的决心，让我们真的是能够有勇气的去接受别人给我们的指正，因为那是你对我们爱的指正。我们谢谢你，耶稣已经为我们罪而死，所以今天没有任何一个人来跟我们说我们的不好，是定我们的罪。哪怕对方说你犯了这罪，好像拿单跟大卫说，那人就是你，你犯了这个罪，哒哒哒哒哒。但是你的确是很爱大卫，你还差遣先知去跟他说话，所以今天你也差遣，虽然圣经上没有记载的那些所有的人，不管是大宝小宝，不管是什么猫耳朵狗尾巴，你都在差遣这些人到我们生命里面对我们说话。主要给我们敏锐的心，在日光之下看见你爱我们这么深，你直到如今还在做工。所有身边这种平凡平淡平时的人事物，其实都是你在叫万事互相效力，要叫我们得着益处的。因此请帮助我们放掉失去我们那种 pride， 那种骄傲，那种尊严，好让我们在基督里能够找到我们真正存在的意义跟价值，找到我们的 dignity， 找到我们的尊严，以至于当别人来提说的时候，我们是挺有安全感的，我们可以接受，我们不会觉得说我们不完全，被人家一说我们就不完全，我们就受伤，我们就倒。我的父，我的神啊，我特别为全职服侍你的这些传道牧师，特别为我们这些在神学院教课的老师，特别为宗派的领袖们来祷告。真的请你给我们能够虚心，能够谦卑，不是坐在人眼前的那种，而是真的从内心相信是你爱我们的明证。因此我们是很开心的能够去迎接你所差来的天使器皿来指证我们。谢谢你们，谢谢神，谢谢教会的弟兄姐妹，因为这些都是神给我的。主啊，是你们这些弟兄姐妹真的是神给我的，神你自己把基督给了我，你把圣灵给了我，谢谢你。我只能举起救恩的杯向你献上感谢啊！我是世界上上帝你最爱的人，我真的感受到就是你对我满满的爱。至于别人也这么说你很爱他们，那是他们跟你之间的事，至少我认为你真的是很爱我，你真的很爱我，爱到极处。我只能说惭愧，我没有像我当初那样说，神啊，请你再给我27年，让我每天真正为你而活。我很想，我真的很想，但我知道我没有。求你在我的余生，不管剩下是几年几个月几个礼拜， 或几天，让我这一生剩下的光阴都是极力的来靠近你，因为我不知道除了你我还能有谁，我也不知道除了往你那个方向走我还能往哪里去，我也不知道我人生离开你我还有什么意义。所以主啊，我真的是很感谢你，感谢你对我爱这么的深，谢谢父神听我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